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心节目《母子两地书》，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
我是李诺。
上周呢，我们分享了李承熙的一封长信的上半部分。在那封信中呢，少年人有对奥运大赛的评论，有对正在阅读的几本书的感想，还用了特别多的笔墨写他对学习英语的体会和思考。
嗯，
那精彩不用说呢，他对学习的热情，尤其是对学习英语的热爱，真是让我们这些家有读书不着调孩子的父母心生羡慕啊。
嗯，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想的，越是这样想呢，对自己家的孩子的打击呢就越大。你看李承熙的爸妈从来就不这样想，
嗯，
他们从来不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去做对比，反而呢他们总能看到自己孩子身上的优点，并且总是放大这些优点，以至于呢李承熙从来不妄自菲薄，永远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对学习的热情不能不说也是源自这种积极的态度。
的确是啊，内在积极的态度呢才是持续的动力。
嗯，
所以我们通过节目了解这个少年人为何如此积极向上、成熟乐观，绝不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父母对孩子们说你看人家李承熙哥哥如何如何，而是帮助我们自己学会做一个孩子成长路上的好朋友、陪伴者，做一个激励孩子的好父母。
嗯，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分享李承熙这封写于2008年8月24日的长信的下半部分，主要呢是讲他去到教会的所见所闻。
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
在校期间，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还周游了5大洲31个国家。
大学毕业，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可工作了一个月，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
如此有实力、有能力、有眼光的九零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
今天 David 叔叔发下了新的讲义，与基督相交，基督徒生活系列查经第二册。今天我们学第二章，以基督为主。上次我没有来，但今天讲的东西很少，原因很明显，麦当劳实在是太吵了，人又多，这一下可比地铁要爽得多了，我几乎都听不清楚 David 叔叔的声音。不过大体我们今天都是在围绕着教会的头这个话题在谈。教会的头自然就是耶稣，但是有许多教会过于神化教会的牧师，以至于总是听说啊，这个牧师讲道讲得好，而不是这个牧师很好地把圣经的意思讲解出来了。其实前者永远都是错的，但是我们却习以为常，并且常常挂在嘴边，这真的不得不说是一种罪过呀。从今以后说话要小心谨慎咯。这个话题扯得太远了，什么梵蒂冈的罗马教皇之类的都出来了，我都有点厌了。但是我有一个奇特的发现值得一提，就是在 David 叔叔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总是给出很长的答案，并且通常都是慷慨激昂，最后还得害得 David 叔叔拐弯抹角地说废话一通。但只要是我一张嘴，那就是正确答案。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发生，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所以并不是偶然。原因呢，我觉得和我们所在的教会不同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只要一张嘴，什么事情都有一种世俗感，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但我一张嘴， 答案就是清晰、纯净与简练。是的，那个答案是耶稣基督给我的，是他要我去这么回答的。因为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中充满着耶稣基督，言外之意，我的心中充满着爱，因为我被爱所包围，我得到身边的人给予我很多的爱，这就是原因。即使我没有经常频繁地读经祷告，爱可以改变一切，但是这不代表我就可以不读经不祷告了，因为这才是生命的意义。还有一点，教会的道也一定要正啊，不然就像中国的英语教材一样害死人呐。中国的英语教材害死的是你花了12年的时间本该熟练掌握的一门外语，可是一个歪门邪道的教会毁的可能就是一个个信徒的属灵和永生啊。
挺精辟的，这位少年人呢，已经体会到教会的重要性了。对信徒的属灵生命成长来说呢，教会好不好的确是很重要的，但是教会再好，信徒不努力追求真理也是没用的。说到底呢，属灵生命的成长还是要看自己跟神的关系好不好。
是，当然少年人能够意识到去教会学习的重要性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而且呢，他对基督之爱的领悟也是非常棒的。李承熙在信中继续说，随后因为有的人实在太能说了，我们不得不在最后的第五题中结束。然后我和戴维叔叔就下楼去吃饭了，戴维叔叔请我吃了一顿，我怪不好意思的。他就说用我的卡，因为可以打折。我真的觉得这位老好人憨厚的有点可爱了。戴维叔叔人真的是很不错，我虽然想客气一下，但这个价格还是在蹭蹭的往上窜，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戴维叔叔还是一句笑着说没关系。
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席间就肯定要好好聊聊天了，话题主要是前一段时间他去了广州，他说他真的想移民去广州，为了宣教，可是条件不允许。我真是挺感动的，什么精神和力量能够让一个人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从一个好的地方搬到一个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呢？耶稣基督。这位叔叔在广州花费了1000多新币，我有点惊讶，怎么会这么多的？难道他住宾馆了吗？戴维叔叔说，奇怪的是他住在他岳父岳母家都没有踏进宾馆一步，也是花了这么多钱。因为在外应酬太多了，一个早茶就是300-400块钱没了。还有一个就是戴维叔叔这次的广州之行充满着不确定性，先是他在订票的时候，本来他们全家五口只要500新币的票，他还在犹豫嫌贵，结果半个小时一过涨了1000块钱，最后他只得自认倒霉多掏了1000块钱。 不过我还就纳闷了，居然有这么便宜的票，我怎么就撞不着呢？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以为他岳父岳母家没有煤气了，结果花了不少钱买了个电磁炉回来，回来才发现煤气还是通的，然后电磁炉因为功率太大把插座的电线都烧红了，他不敢用了，真是够糟糕的呀。不过他还是笑着说算了，这个心态真让人佩服啊。接着我们去旁边的一间小的大众书局里面去转转。 David 叔叔想买小的 CD 刻录碟，但是实在是太贵了，于是我就提议干脆我这次回去从中国给他带吧，他的确是帮了咱们不少忙，我们也该回馈回馈他了。当然主内的弟兄用回馈这个词儿似乎不是太好，反正可能能够帮到他的机会也是不多了，抓紧机会吧。随后呢，我们还谈了一下订购美国教材的事情，他说网址需要上网找，他给他小孩子的是一年订一次，不过 David 叔叔也记不住具体的网址了，所以到时我们再问他吧。然后我就和他告别了，下个礼拜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来成呢，如果可以来的话呢，那也肯定是拎着大箱子来了，因为这里离机场很近，我也懒得再跑那么远了，看来这样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计划。不过我还是先去大众书局转了一圈，我才觉得这里值得买的好书还真的是不少，比如说奥巴马的传记之类的，所以我想向你们申请一笔钱，用来在我临走之前购买一些好的英文书籍。我知道他们很贵，但是这些都是美国英国进口的书，在中国买不到，不过香港我就不知道了，如果香港有买的话，那就不必要在新加坡买了，但是如果香港一旦没有的卖，那我觉得还是买一些带回去读吧，因为我在中国还是需要保持一定量的英语文学阅读量的，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还是我浪费了太多眼皮子底下的资源呢？你们帮忙看看吧。回家以后就开始动笔写这个东西，本来打算今天能够发给你们看，结果发现还是力不从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晚上去吃自助餐了，真的很不错，而且还挺便宜的，10多块钱，相对而言了挺便宜的。我们先是到玉朗东的分店爆满，就换去玉朗西的分店，终于有位了，而且与此同时还有一大伙人也是和我们一样跑了大老远来吃东西的，所以这个店的号召力或是影响力可见一斑呢。途中我还见识到了智全家车的 GPS 是免费的，而且真的是十分标准，实时图像在变动，在晚上而且是没有灯的路上，这个家伙真的还是很管用的。 GPS 不用的时候，这家人就在看蜡笔小新，真的是很可爱。不过智全爸爸似乎更可爱，他以前有时早上送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居然会主动看起蜡笔小新来了，简直是搞笑，都多大了，可见蜡笔小新还真是老少咸宜呀。回家以后赶紧写，结果还是先和智全他们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再拼命写，尽量保持它的连贯性，所以不写完不睡觉。终于写完了，已经是晚上1:50了，所以这封信准确地发出日期应该是24号，你们一定会在星期天看到这封字数达到8000字的巨作。晚安，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优秀的父母看重孩子的品格更胜于成绩，
优秀的孩子往往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每周星期五，唐曼、李诺透过母子两地书为你再现家庭教育的典范实例。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听完少年人的这封长达8000字的巨作呢，咱们也来听听妈妈的回应。 亲爱的儿子，现在已经是夜里快一点了，打开电脑的时候已经过了12点。我非常庆幸自己今天把电脑打开了，因为今天陪小姨陪曼曼，而且曼曼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我在身边，所以我就只好等她睡着之后才过来开电脑。今天可能是因为回到广州的第一天，她特别兴奋吧，所以她睡得很晚。为什么我要庆幸我今天开了电脑呢？因为我享受到儿子这么美好的一封信，不只是长，更因为它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妈妈太感动了，许多方面的感动。儿子，妈妈真是以你为骄傲。今天我在教会崇拜的时候，本来我想分享的，分享什么呢？就是分享自己的软弱和懒惰。我仗着天父爱我们，就纵容自己的懒惰，懒于读经，懒于祷告，实在是太亏欠了。我太依赖自己，第一反应总是靠着自己来解决问题，许多时候我又忘掉天父的爱。比如你姥姥和姥爷的状况令我很不满意，也非常忧心，但是我却忘了向天父祷告。你姥姥姥爷的性格，我相信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但是神可以改变啊，因为在神无所不能。在面对他们令人不满意的状况时，我为什么就不肯向上帝祷告，而只是埋怨他们呢？儿子，你分享你属灵的生命和认识，实在让妈妈太感动了。你对神的信心，你在神面前的谦卑，妈妈相信虽然你现在读经祷告的少，但是你的生命是蒙神悦纳的。我也相信神必引领你的路，带领你恒切的读经祷告。妈妈今天也在思考，我一定要把读经祷告放在每日的生活中，不要时间长，10分钟也好，但是我不能只是下决心，我一定要付诸行动。慢慢上幼儿园了，我们的生活也必须规律，早睡早起，那么读经祷告的时间也必须规律地安排好。希望儿子回来以后我们能够一起读经祷告。现在教会在开展3人行的读经活动，我们一家就可以组成一个3人行了，哈哈。王小波的书比较有时代性，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看他的书，因为是过来人， 所以对背景比较熟悉。他有些隐晦的笔法，我们一看就明白，就会会心一笑。对你来说，有些背景不了解，可能有时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没有关系，能体会多少就体会多少。他的随笔虽然看上去杂，但是的确有着启蒙的意义，所以我才推荐你读。他是个很幽默的人，又是非常有个性的人，是中国当代文坛中的一个异类。他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你可以好好去读读，体会一下那只追求自由的猪的品格，真的是让人又累又笑。《鼠疫》这本书你也开始读了？我是读研究生的时候读的这本书，当时很震撼，因为它对恐惧的描写太精彩了。在中国 SARS 流行的时候，我就回忆起这本书，深有同感。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把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具体的说就是恐惧感，用平时的文字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同时也让人思考生命的意义。妈妈不给你太多的提示，你自己读，自己去领悟，妈妈相信你会有自己独特的收获。看到儿子现在真的是进入了阅读的状态，这样享受阅读，我实在是太高兴太开心了。你要买英文原版的书，你就尽管买吧，我想香港也许会有卖，但是毕竟我们不是太了解，你在新加坡方便你就买吧。在中国英语资源是很多，但是最新鲜的还是缺乏，而且可能会有些删改。原汁原味的美国书，妈妈当然支持你去买，不过买的时候要慎重的挑选，要挑那种值得反复看的书，而不是看过一遍就可以扔到一边的书。妈妈相信你一定会选好的。儿子的英语实在是进步好大呀，你说的那个句子我看了半天都没有明白什么意思。你对美国英语的看法让我大开眼界啊，我觉得你已经进入到英语的世界了，是在用英语理解，用英语表达，用英语思考。进入到这个层次，你的英语进步会越发的快和大的，肯定是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去了陈允家吃饭，陈允的妈妈不知道小姨他们来，所以邀请我和爸爸去。不过我想让小姨也认识一些基督徒的夫妻，所以虽然我们是一大群人，一共有五个，但我们还是去了。只是陈允军训去了，下个周二才回来。曼曼在他们家里很开心，给我们分葡萄吃，乖得不得了。他还称呼陈允的爸妈叫陈爸爸万妈妈。我问小姨，曼曼在老家有没有这么乖过？小姨说从来没有见过。曼曼说要把伟豪扔到垃圾桶里，我说这个话不好听，我们不说，他就记得了。后来有一次伟豪说道把谁谁谁扔到垃圾桶里，曼曼马上就说这是坏话不能说，你再说我打死你，哈哈，真是笑死我了。我连忙又告诉他打死也是不好听的话，我们不说。曼曼其实很受教，什么话只要好好的说他都会听的。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主耶稣，他是如此的看顾我们家，如此的恩待我们，真是太感谢了。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天父上帝。今天就先写到这里吧，耶稣爱你，妈妈爱你。
是忍耐，
用和平彼此联络。
妈妈在信中呢，向来都不避讳讲自己在属灵生活方面的软弱，这次呢，更是直接的对着儿子自我批评在读经祷告方面的懒惰。
嗯，
由此可见呢，适当的在孩子面前暴露自己的缺憾不足，绝不是坏事，尤其是面对一个正在性质上的孩子，这反而是对孩子的一种变相的肯定。而妈妈其实呢，接下来就是对儿子的属灵生命追求做了直截了当的具体肯定，这对少年人是多么大的激励啊。
嗯，是啊，至少呢，这个少年人去教会也好，有属灵生命的追求也好，都是没有被逼迫的感觉的。
嗯，
而且他还会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豪感。所以呢，妈妈的办法是在激发孩子的自我激励。其实别人的激励再多，都不如自我激励更有持续的果效。那从妈妈对王小波的书《对鼠疫》这本书的分享来看呢，儿子对阅读的兴趣，并能够在阅读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都是与妈妈的引导和渗透性的影响大有关系的。
是啊，关键是这母子俩已经做到朋友式的相互敞开，相互欣赏，所以他们之间的影响呢是正向的，也是相互的。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猜疑。你看，儿子提出要在新加坡买一些英文版的书籍，那些书的价格一定不菲。
嗯，
但是妈妈仍对儿子充满了信任，毫不犹豫的就答应儿子。
是啊，实在是羡慕这母子俩的关系啊。那这本身呢，其实也就代表着妈妈对儿子积极主动学习英语的极大认可。还有在妈妈的信中呢，亲情家庭成员关系也永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板块。有时妈妈会在信中提到爸爸，有时会提到小妹妹曼曼，有时会提到妈妈的家人和周围的邻居或是朋友。那我猜呢，少年人读到妈妈信中提到的这些亲人朋友，他的心里会有思念，更会有心灵情感的安慰。所以两地书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健康的家庭氛围，健康的人际沟通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感受。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